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英法加倒向中共，川普秘密计划曝光，美新版地图流出，百万官员被查，集反腐全面翻车，中纪委亦出事，中共军压逼近，高市早苗豪赌解散，正面迎战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美国总统川普1月19号重申，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收购格陵兰的协议，美国100%会对包括丹麦在内的8个北约盟国实施惩罚性关税，并未排除军事接管该岛的可能性。而外界发现加拿大总理卡尼一跃成为全球主义的代表，率先弃美投共，丢落一个转向炸弹。世界局势突然处于一个惊人的转折点。1月20号在达沃斯论坛上，川普团队非常强硬，而加拿大和英国、法国就转向中共。法国总统马克龙首先表示，我们确实更喜欢尊重而不是欺负人的人。言外之意，他认为川普在这里欺负人。马克龙同时表示欢迎中国在欧洲投资，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亦都在论坛上发表讲话，表示坚定地和格陵兰、丹麦企在一起，全力支持格陵兰未来的独特权利，强烈反对对格陵兰征收关税。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首度回应美国对格陵兰岛的主张，表示乌克兰尊重丹麦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美国倾听欧洲声音，认为不会出现重大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和北欧国家一直是乌克兰的重要支持者。英国不单止批准中共大使馆，还计划将设有美军基地的迪戈加西亚岛移交给毛里求斯，被指受中共影响。这种拱手让岛的潜力，正是川普主张美国必须控制关键战略要地的原因。首早川普总统发文称同北约秘书长通话，双方就格陵兰岛的未来已经达成一致。为了搞清楚格陵兰的重要性，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专门买了个地球仪，现在他看明白了，一个导弹从俄罗斯飞到白宫需要26分钟，飞行到第11分钟的时候，他就会在格陵兰的上空。巴比什说，川普总统关于中俄的论点是完全切题的。有评论指出，格陵兰远离丹麦和欧洲，但是就贴近美国，多国导弹航线都要经过这里。回顾川普当年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构想，或许不是空谈，而是具备战略先见之明。另外，川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放弃对加拿大的使命，逐格陵兰之后，加拿大会是下一个。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立场剧变，从前称中共是最大的威胁，现在转移是联盟，甚至引入中共公安执法，震惊外界。有评论指出，委内瑞拉局势变化导致中共每日44万桶石油来源受阻，转移拉拢加拿大。卡尼访问中国很明显不是只是谈生意，而是中共全球布局的关键一个棋子。更令人震惊的是1月19号很多加拿大人收到了一封信，卡尼政府开始向加拿大人禁枪了，而且要求拥枪者的枪械充公，而加拿大似乎正在准备和美国的战争。两位政府高级官员向环球邮报透露，加拿大武装部队正在模拟美国军队入侵加拿大的假设情况，包括采用类似塔利班在阿富汗对抗美国所使用的战术模型。1月20号在达沃斯论坛上，主持人直言不讳地向加拿大总理卡尼提问，话我想你大概就是全球主义的典型代表吧。 曾经在高盛工作，亦当过央行行长，在多个国家生活犹如得水。咁全球主义到底还存不存在？他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卡尼当场口哑哑，未能正面回答问题，只是以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推搪过去。有加拿大本地网友纷纷表示，冇想到他会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被点名批评，坦言这个确实令人意外。卡尼冇否认自己是全球主义者，这个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竟然选了一个这样的总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川普总统认为全球化令美国付出了惨痛代价，这个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令美国落后了。我们不再向外输出就业，亦都不会再屈从于全球化。川普总统20号专门发布了一张未来的美国地图，吞并了加拿大、格陵兰岛、委内瑞拉。有分析认为川普不是虚张声势，这个可能就是他将来的计划。观察人士认为全球化已经失败，英国、法国、加拿大不约而同转向中共，讲明川普总统的 MAGA 运动打倒了他们的痛处。全球主义精英已经感受到末日来临的恐惧，所以他们先这么着急和中共勾结。这个已经不是一场经济竞争，而是一场文明的对决。本质上他们意图打造一个由中共主导精英分赃的新秩序。数字欧元和无现金社会只是工具，他的时间表直至2027年。有人预测全球主义者想用中共的模式来控制全世界，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你的钱、你的自由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中共纪委国家监委1月17号通报，2025年中共全国纪律检查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 101.2 万件贪污案件，处分人数高达 98.3 万人，较前一年分别增加了约 15% 至 10%， 双双刷新了20年来最高纪录。而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很多高官相继落马，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导的十几年的反腐败运动已经失败。18号中纪委书记李希，前大管家，71岁的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周立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已经退休了8年。分析指出，去年下旬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案可能牵连周立源落马，这个案涉及中纪委内部，甚至可能牵扯到李希和他家人，涉及军工航天系统利益关系网。另一方面，中纪委对外作出的通报显示，2025年的全部被处分官员入面，被立案的省部级或以上官员115人，实际被处分者69人，厅局级干部被处分的4155人，县处级、乡科级及一般干部近20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 68.6 万人。相比之下，真正承受压力的仍然是县处级以下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全年接收的信访举报高达 416.8 万件次，反映基层官员和社会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多名学者指出，这个显示出中共正将治理失灵的责任不断向下推移。中国文史学者王平表示，很多制度性问题本应由上层决策承担，最终就转化为基层官员的个人责任。基层成为了体制风险的缓冲带，而真正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中高层结构长期处于相对安全位置。在今年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再度重申两个依然，承认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独立学者赖建平指出，在不受约束的一党专政体制下，权力缺乏监督，腐败本来就难以根治，所谓反腐败更似是政治整肃工具。亦有自媒体人认为，8年前习近平曾宣称 反腐败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家等于公开承认反腐败失败。佢指出，习近平未真正做到将权力锁入笼入边，反而将忠诚作为反腐败标准，导致腐败越嚟越严重。《华尔街日报》同 BBC 认为，习上台以嚟嘅反腐败行动已演变为一轮又一轮嘅政治清洗，特别系近年落马高官入边，唔少都系习亲自提拔。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席胡平认为，中共官场嘅腐败变本加厉，唔单止人数更多，而且金额更大。大量嘅腐败唔系存量，而系增量，主要都发生喺十八大以后。好多落马嘅高官系习近平亲自提拔任命，呢个等同于宣告习近平反腐败运动嘅失败，再一次证明咗现行体制系腐败嘅温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号召解散国会，正面迎战中共。在目前大约七成支持率在手的情况下，高市通过重新选举并执政党单独过半，以摆脱国会在国防、外交和经济领域的束缚。这个将是日本从2024年10月以来再度举行众议院大选。在竞选论述上，高市再度明确点出台湾有事的论调，指出日本正面临极为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他表示，中共近年持续在台湾周边加大军事施压，同时以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利益作为政治威逼工具，试图迫使他国屈从他的立场。日本将持续深化和美国等盟友的合作，确保外交和安全政策可以顺利推行。20号消息，针对选举前新成立的政党中间改革联盟指控日本右倾化的讲法，高市正面回应，强调这个并非右倾，而是回归正常国家。他指出，守护国民是国家的终极使命，因此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至关重要，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令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长期支持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公民党，这次就转向支持立宪民主党相关人选，而相关人士推动的新政党强调生活者优先，而日本政界过去亦都曾有国民生活第一的这样的口号，目的是与自民党及维新会组成的联盟争取选民。高市说，重要的不是招牌和口号，而是具体的政策内容。他谴责说，这种快速转换的动机令人质疑，呼吁回归以国民为本的政治，而不是那种根本不考虑国民生计，纯粹追求政治的做法。为了日本国民，自民党将堂堂正正诉求国民所需的政策，这个是执政党唯一的立场。外界认为，如果自民党可以在本次选举中单独过半，高市将成为二战后权力基础最稳固的日本首相之一。
川普与马克龙同斯几言斯破面，马克龙公开呼吁与中共合作，古特雷斯突然清病不参加达沃斯论坛引争议，接待医生自爆一年几百个公费，世事极恐。中共官媒突然罕见点名贯彻蔡奇批示，习李双双消失。台陆配涉中共统战，从无罪改重判八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他有信心美欧能够就格陵兰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欧洲不会因美方立场而升级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说，需要更多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川普指出，马克龙很快就要落台了。贝森特驳斥欧洲可能抛售美国国债报复的讲法，指出美债是全球流动性最强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市场，并将当前争议比作川普2025年4月宣布全球关税后的市场恐慌， 指出短期情绪往往被过度放大，最终市场已快速复苏，表示不必预设美欧将爆发长期贸易战。他说，我有信心最终会以一种对美国、对欧洲亦对国家安全都有利的方式解决。同日，川普设立负责加沙战后治理与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成员与章程陆续曝光，除了普京、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外，泽连斯基、土耳其和以色列官员亦证实收到邀请。泽连斯基表示，外交部正处理相关事宜，但是难以想象与普京在同一理事会共事。土耳其外长费丹则称，总统艾尔多安可能很快决定是否加入。章程显示，该组织职能可能不限于巴勒斯坦地区。19号川普警告，如果法国拒绝加入和平委员会，将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课征高达 200% 关税。法国总统府随后证实拒绝邀请，并表示该组织可能冲击联合国体系。20号马克龙在达沃斯表示，欧洲欢迎中国直接投资，并希望中方在关键领域促进欧洲成长。网友们怒斥马克龙说，停止依赖中共，这个就是为什么欧洲软弱而川普强大。可悲，川普公开与马克龙的私人信息，在曼阿默受访时表示，法国不加入亦没关系，并说马克龙很快就要离任，暗示其影响力有限。20号川普公开批评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几言，称他们刚讲不练。他表示，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们很强硬，我在场的时候他们对我非常客气，还说两人皆为自由派，需要好好整顿各自国家。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着手对格陵兰进行大规模投资，并将与美国和盟友共同维护北极安全，但是同时警告美方不应该对长期盟友施加惩罚性关税。欧盟已在22号召开紧急峰会讨论反制方案，但是欧盟内部出现分歧，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公开肯定川普国家利益优先立场。他说，如果欧盟亦这样做，我们的处境将与现在截然不同，世界各国领导人并未真正重视欧盟，这个要归咎于我们荒谬的气候目标和自毁前程的移民政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表示，川普总统对格陵兰岛的对话持开放态度，但是欧洲发出了看起来反美的混合信号，他想提醒大家美国不是威胁或敌人。20号丹麦欧洲议会议员维斯蒂森在欧洲议会激烈抨击川普，并因爆粗口闹川普遭到副主席当场制止，斥责其违反议会规则并中断其发言。有人指出，欧盟对真正的威胁视而不见，真正的威胁是中共对北极的渗透，川普的每一步棋都是在瓦解中共的全球布局，从南海到北极，从科技战到资源战，这个不是买一块地那么简单，这个是在抢夺未来百年的战略制高点。全球主义者依赖的衰政外交已经破产了，一个敢于掀台的总统才是中共真正的噩梦。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突然因重感冒取消达沃斯行程，引发外界联想。18号古特雷斯说，安理会不再代表世界，而且低效，不点名的批评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被用于个别国家利益，并呼吁限制否决权等，在川普组建和平委员会被视为打造新国际秩序之际，古特雷斯突然缺席更引发外界关注。有网友指出，他讲乜嘢都冇人听啦，联合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仲系散咗个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胡佛研究所助客研究员余茂春撰文指出，中共对北极的企图已经成为有计划的国家战略行动，透过科研、投资和基础建设建立双重用途据点，目标是在关乎美国本土防御与北约补给线的高纬度地区建立长期影响力， 真正的风险是中俄加速联盟，将中国拉入高纬度战略动脉。格陵兰位于欧亚至北美的关键接缝，一旦中俄协同，将压缩美国预警与拦截时间。格陵兰是美国东岸防御的北方高地，无论是购买、租借或建立特殊安全安排，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阻止中共在北极扎根，确保北若不亦不会因兵戎而失守。近日一条片在网络上引发高度关注，一位任职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医生的开会讲话，网友表示越听越不对路。这名医生说他曾前往云南与缅甸交界地区取肺，因为时间紧迫，深夜赶路，只为缩短器官冷却血时间，相关协调相当困难，但是最终仍成功完成任务。讲话时他语气平淡，没什么停顿。他提到自己在2025年获取过几百个公费，几乎可以做到每日一台。这次跨省取肺的经历只是很普通的一次。不少网友表示听到几百个公费时感到震惊，细思极恐，轻描淡写却最可怕。亦有人形容这种语气冷静到令人不安，听完背脊发凉。有网友分析，如果你能够在一个礼拜内找到，失败后马上换一个，医生还能够说再等下好快有。这样逻辑上只剩两种可能，一是有一个规模巨大实时更新的器官库，或者是当有需求时产生供体。资深媒体人唐浩发文说，这名医生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多个活人肺脏，中国一个医院的医生就经手几百个肺脏，中国这么多医院医生总共摘取几多活人器官呢？今年1月1号浙大二院副院长陈正宇在微博中自爆，2025年我领导的无锡至二肺移植团队合计共完成408例肺移植，其中浙大二医院完成了213例肺移植。大陆网友纷纷质疑，一本血泪史竟然被他们标榜为公职，肺源哪里来的应该公开一下，来源讲得清楚吗？否则不是在救人，是在害人性命。这一推算全国几多例了，吓人。20年前就好黑了，这些都是犯罪，人神共愤。有人说信不信这个数据是可以讲得过去的，估计比这个数字大太多。19号中共新华网转载内蒙古日报报道说，中共内蒙古书记王伟忠事发当日赶往包干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工作，声称要快速贯彻蔡奇同志的批示精神。由于讲法不符中共官场惯例，引发外界猜测。独立评论人蔡神坤在 X 上评论表示，内蒙古书记王伟忠令蔡奇吓出一身冷汗，官媒直接将蔡奇抬到非常显赫的位置，类似的批示往往只有习近平的名字、李强的名字都很少见。省委书记要迅速贯彻蔡奇同志的批示精神，这样习近平啦，是爆炸规模达不到习近平批示的标准，还是蔡奇接手了习近平的部分权力啦？资料显示王伟忠是山西朔州人，做过科技部副部长，2014年任山西省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等职。之前王伟忠曾多次发表捧杂言论，在2021年4月27号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开幕会上声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如山似海的关怀厚爱等等。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蔡奇是中共第五号人物，分管意识形态、宣传、网络安全等等，其常规工作并不涉及生产安全和事故处理，那个是国务院的职权。过去这类严重意外都是习近平先做指示，强调做好舆论管控，总理李强有时亦落指示，现在习李都不出面，由蔡奇出面，是蔡奇取代了习，还 定是蔡从李强手中夺权呢？这个确实令人怀疑中南海发生了什么变故。 X 平台热议集下蔡上，感觉蔡奇就是当代魏忠贤，蔡有司马超之心，迫不及待夺权，为什么会这样？是集下蔡上。近日一名绿配身份的女子周满枝被指控协助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从事统战活动，案件历经无罪发回，更审后法院最终大逆转，改判有期徒刑八年，可再上诉。周满枝2004年自大陆隔离台湾之后取得台湾身份证，并长期活跃在新住民社团，担任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调查指出，周满枝曾前往大陆与中共统战系统人士接触，并寻求资助用于在台湾推动相关活动，之后他以新住民协会名义举行交流参访与活动，并依对方指示在台湾筹组协会发展组织成员。在台湾总统与立委选举期间，他招揽多人赴大陆旅游，全程食住交通免费，行程中安排宣传两岸一家亲等讲法，并要求团员回台后支持特定政党与候选人。案件最初由控方侦办，高等法院先前曾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他无罪，后来控方上诉重新审理后，高等法院又认定周满枝确有协助中共官方进行统战与介入选举，推翻先前无罪，改判八年徒刑，是近年类似案件中刑度最重的判决。一些台湾网友说，拿的是对岸统战资源在台湾跑组织搞计选，八年还可以加息已经不算重了。
川普深夜公开私信美国财长妙语连珠，普京阴谋被揭露，中共深入介入，伊朗维稳72个小时自首通牒，欧盟跟进美国封杀华为等中国网通供应链。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二即1月20号凌晨在 Truth Social 上边密集发文，川普证实他已经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双方同意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多方会谈。川普说，正如我向所有人明确表达的这样，格陵兰对国家和世界安全至关重要，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川普最后强调，美国是唯一能够确保世界和平的强权，而实现和平的方式就是靠实力。随后川普透露了吕特给他的私人短信，吕特在信息中针对领土争议明确表示，我致力于为格陵兰岛问题寻找出路，迫不及待同你见面。在一系列贴文里面，川普公开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传给他的短信截图。路透社报道这个内容已经获得法国官方证实。马克龙开头就同川普说，我的朋友，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完全站在同一阵线，在伊朗的问题上亦可以一起做很多大事。不过我真的搞不明你在格陵兰议题上边的用意是怎样。马克龙提议在结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活动之后，由他安排22号在巴黎召开G7会议，并且邀请乌克兰、丹麦、叙利亚和俄罗斯周边国家参与，以及在你回到美国之前，我们一起在巴黎享用晚餐。川普在另一则贴文里面还谴责了英国计划将迪戈加西亚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决定。这个岛设有美英空军基地，具有战略重要性。川普闹这件事是十足的软弱行为。中国和俄罗斯显然都注意到，为这件事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拿走格陵兰的一连串国家安全理由之一，丹麦及其欧洲盟友必须做出正确抉择。川普还发表了一张 AI 图片，他手里面拎着美国国旗登上了格陵兰，身后边站着美国副总统范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旁边指示牌上边写着格陵兰2026年成为美国领土。在另一张图片，他在去年8月白宫办公室和欧洲领导人的会面， 后边展示板上的地图。除了美国本土外，加拿大、加陵兰和委内瑞拉都是被美国国旗覆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长边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欧洲国家要报复，我认为这将会是非常之不理智。贝森特乐观地表示，美欧关系依然稳固，呼吁同盟先深呼吸一下，令到因为格陵兰问题而引发的紧张情势自然发展。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从来都未有这么亲密过。贝森特强调，我有信心欧洲各国领导人不会令到事态升级，事情将会以对各方都有利的方式得到解决。晚间，他向包括法新社在内的一小群媒体举例说，美国是怎样得到巴拿马运河的？我们是从法国人手里边买来的。那美国又是怎样得到美属维尔京群岛呢？我们是向丹麦买的。他在提及丹麦的时候说，如果哪一天他们担心得罪中国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就同意中国在格陵兰采矿吗？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20号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也表示他有信心英美两国能够维持彼此长期以来的特殊关系，化解在格陵兰问题上的歧见。他前一日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淡化川普总统对格陵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基辅邮报19号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川普已经指示团队备妥各种选项，预计这个礼拜在达沃斯向欧洲提出议案。消息人士披露，美方其中一项构想是提议以99年租约结合波多尼各模式，试图在不直接吞并的情况下取得格陵兰的实质控制权。川普先前曾经公开否定以租赁作为处理格陵兰问题的选项，但知情人士说，他私底下的态度并非是那么强硬，操作空间远大过对外的广泛。但今日美国报道对这件事指出，这项安排是以格陵兰取得独立后的假设，华府另一个选项还有采取波多尼各模式，提供格陵兰人美国籍，享有完整的双边通行和贸易特权，除非移居美国本土，否则可以免缴美国所得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表示，将大举投资格陵兰，但未透露具体细节。他承诺，欧盟将同美国以及所有合作伙伴共同维护北极安全。欧盟准备22号在布鲁塞尔就格陵兰问题举行紧急峰会。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以看懂川普在下大棋为题在 Facebook 发文写道，2026年才过了半个月，世界大事多变幻，看来这个是川普正在捉一盘大棋。川普也在说逼大家选边站，这是一个选择题，现在不知道对或者错，但一定会有答案。谢金河认为，人口很少、土地很大的格陵兰岛，川普等于在说测试欧洲北约的国家表态，不跟美国站在一起的，川普立即制出关税。这次意大利站在美国这一边，西班牙站在美国对立面，丹麦政府最后还是要表态，不理是巴拿马运河亦或是格陵兰，这是川普正在说为下一个世界可能的战争预作准备。川普也在说测试各国的态度，各国领袖怎样选边站亦决定未来国家的命运。根据路透社20号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望在未来几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当局对境内反政府抗议人士的令人惊骇的暴力。伊朗当局已经确认至少有5000人丧生在这一轮自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已经讲说话谴责这一类的暴行。1月19号，伊朗警察总长拉丹上电视讲话，对最近参与抗议的民众下了通牒，三日之内主动报到登记身份就能够从轻处理，尤其是那些被所谓被误导的年轻人，还讲话可以宽大处理，但时限只有三日，过期不等候了。有分析指出，伊朗对民众的监控和镇压方式越来越似中共那一套。美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卡隆透露， 伊朗同中共喺维稳方面早有合作，双方唔单止搞所谓嘅反恐合作，仲包括监控技术同警务培训。为咗将责任推开，伊朗当局将抗议定性为极端行动，仲射博话呢个系外国势力煽动。呢场镇压行动嘅总指挥之一，正系发通牒嘅拉丹，佢过往亦都多次参与打压行动，早就被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据中共官媒新华社话，拉丹喺2024年曾经访问中国，仲同中共公安部长王小红签咗执法合作备忘录，要升级两国喺反恐、安全、执法等方面嘅协作。唔单止系咁样，中共公安部下属嘅人民公安大学仲专门开设咗伊朗高级警官培训班，从2015年就开始搞。2018年，两国嘅警察大学仲签咗协议，建立长期培训机制。而就喺抗议爆发前几日，伊朗驻华大使仲亲自到公安大学访问，宣称要继续深化合作，除咗培训维稳思路，仲有技术支持。一家名为天地伟业嘅中国监控设备公司被点名参与咗伊朗嘅监控系统建设。美国早喺2022年就将呢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理由之一就系佢嘅技术被用嚟打压民众。欧盟预计喺20号公布其修订网络安全规则嘅提案，要求欧盟成员禁用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目的是将中国供应商从包括网络在内的欧洲关键基础设施排除，以加强减少对第三国的依赖。这个是继美国之后又一个封杀中国网通供应链的主要经济体。业界分析，华为是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近年来虽然受到美国推动干净网络排除中国供应链影响，但国际市场调查机构 Omdia 报告显示，2024年华为仍然是全球行动网络 RAN 最大的供应商，在欧洲市场占有率更是高居第三，包括西班牙电信、德国电信以及 Vodafone 等欧洲电信大咖都是华为的主要客户。产业界人士说，过往资讯通讯设备采购以性价比为关键，但网络普及加上数字化带来便利性，亦带来国安以及治安的疑虑，资料外泄、黑客攻击甚至数字国土保卫战，令到性价比不是采购唯一考量，国安以及治安是无法妥协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任何强制性限制措施都可能扩展到中国公司生产的其他产品，包括太阳能电视板。业界观察，从电信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出发，后续禁令是不是会延伸到政府以及企业采购呢？也都成为另一个焦点。欧盟委员会仲将会是在21号公布数字网络法案议案，目的是改革欧洲通讯网络。欧盟希望以这样东西来增强自身竞争力，并且促进投资。但批评人士认为，电信和国防等关键产业各自为政，各个国家规则不尽相同，所以很难实现目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进入2026年，仅仅系半个月。全球情势正喺度以令人窒息嘅速度恶化，战争好快就嚟到啦。只不过一开始出现嘅唔系炮火，而系几个唔应该同时出现嘅信号。林肯号航母正喺处通过马六甲海峡，预计呢个周末抵达阿拉伯海，嗰度嘅中东局势已经剑拔弩张到咗一个极点啦。最坏嘅情景系咩呢？新消息报透露，以色列已经向美国传达得人惊嘅底线。只要能够令到伊朗政权垮台，以色列愿意承受700枚导弹同时袭击。如果伊朗发起这种规模的饱和攻击，会不会导致战争外日？这种情况下，外界正密切关注美国会不会选择定点清除， 更刺激的是，社交媒体开始流传消息话 ,56 个小时内大约16架中共军用运输机密集抵达伊朗。外界怀疑中共向伊朗运送防空导弹，这个消息现在无法证实。北京真正的杀招不在中东，而是在台海。最新开源情报显示，中共在短短几个礼拜内两次出动千几只民兵渔船在东海集结。这个不是普通的俗语，而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实兵演练。去年12月23号到25号2000只船排成巨大的岛 L 型。今年1月9号到12号 ,1400 只船又组成绵延320公里的矩形阵。千几只渔船以紧密的队形维持相对位置超过30个钟。这个就是所谓的人肉长城战术。一旦开战可以封锁台湾，阻碍美军迟缓。时评人文超指出，美军可以利用渔船带燃料有限的弱点，寻找空档突破，或者对战区实施强大电磁压制，干扰渔船之间的通讯，令到密集阵营自行溃散。但这个都需要时间，而战争一开始的几个礼拜对台湾来讲非常致命。如果夹硬来，美国和盟友要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文超形容，到那时美国应该怎么选择呢？这个比1945年决定在日本抌低的原子弹的时候重要艰难。海上的威胁还未完，空中红线已经失守。1月17号中共无人机史上第一次闯入台湾东沙群岛领空。这个不再是模糊的识别区，而是实实在在的12海里领空。北京正在说逼台湾开第一枪。就在这个节点，第一岛链的核心国家日本也都突然加速。高市早苗上任仅仅三个月就宣布在1月23号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这个被认为是关乎政治生命的豪赌。为什么这么急呢？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立文透露，北京早已经定下了一年瘫痪高市、两年速渠下台的剧本。董立文在《此版名夫》的节目中分析说，高市早苗刚上任那时有两大弱点。他本人是自民党内的少数派，而自民党在当时的日本政局中亦是相对少数，所以中共表面上要求高市收回台湾有事的发言，实际上是借着机会发起认知战，全方位施压，想在国际社会上孤立日本，并且在日本国内孤立高市早苗。高市现在要做的就是抢在被北京想整低他之前攞返民意嘅绝对授权。所有线索最后都指向一个关键变数。川普点样选？川普一开年就大招连出。捉马杜罗，暗示伊朗人推翻哈梅内伊，用关税逼欧盟交出格陵兰。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认为，川普系为下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逼各国选边站，各国领袖点样选边呢？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国家的命运。谢金河分析说，在这种背景下，李在明亲中早已经写在面上边。南韩身处第一岛链关键位置，咁就恐怕招来川普的经济重拳出击。卡尼整个倒向北京，可能将加拿大推向险境。在格陵兰问题上，川普正在测试欧洲和北约的国家的态度。对于不同美国企在一起的国家，川普立即制出关税。不过美国不一定照着北京设定的剧本在军事上硬碰硬，因为委内瑞拉已经示范了让领导先走的模式。翻转头想想，美军是怎样捉马杜罗的？靠强大的情报网，精准掌握他的行踪，甚至是马杜罗的实时定位。这种精准猎杀展现的是令人背脊发凉的情报渗透力。现在这一招式已经对准了北京。最近 CIA 在短时间内连续三次发布中文策反影片。国防专家沈明失和时评人唐正远都分析指出，美方看准了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质变。外界在说猜测 CIA 要的到底是什么，或者一组关键人物的实时坐标，就是中共官员换取全家平安和资产合法化的终极投名状。如果马杜罗的坐标能够被卖得了， 谁敢保证中南海内部的防御就是铁板一块呢？如果中共真是将台海推到临界点，你觉得川普会选择硬碰硬开打，还是会先捉最高领导人逼北京内爆呢？美国一组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在15号推出法案，要求撤销香港政府驻美国办事处的外交特权。法案名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主要提出者包括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尼、蒂姆·海恩以及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和约翰·科蒂斯。这部跨党法案要求，鉴于中共毁弃香港自治并且镇压香港人民，美国国务院需判断是不是继续给香港经贸办在美国享有的外交特权豁免。如果国务卿评估不应该继续给这些特权，可能导致香港经贸办关闭。法案还规定，如果国务院认证保留香港经贸办特权，国会有权以通过联席反对决议的方式阻止这个认证，并且强迫香港经贸办关闭。法案还限制美国联邦机构和香港经贸办合作，除非国务卿认证香港经贸办有资格继续享受特权。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1月17号表示，对参议院这部法案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香港政府在美国设有三处经贸办，位于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推出该法案的参议员认为，香港经贸办已经沦落成为第二座中共大使馆，被北京用来做大外宣、收集情报，甚至进行跨国镇压。而且中共和香港在美国设有更多官方机构，美国在陆港设立的类似机构要少得多，彼此缺乏互惠。众议院在4月已经推出了该法案，目前还未表决。按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一致的版本并送交总统签署，才能够正式成为法律。中国籍的配偶因以去年3月因为鼓吹武统被遣返中国，日前他在大陆街头直播的时候被警方打断，并且被要求到派出所报道，因以当场被吓到在树喊，影片传回去台湾，引起了热烈讨论。油管主九将近期转发抖音影片，只见恩尔在街头找人访问，声称我是在说做两岸交流的，接着不断宣扬两岸一家亲，还激动地大叫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我没讲错，为什么在宝岛不给我讲。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警察上前，先要求恩尔关了直播。恩尔惊恐地问，我啱先开，可以先唔关吗？但警察态度强硬，因而只能够照做。几分钟之后，他重新回到直播间，透露自己被检举，需要去派出所走流程。有人指他倾到退休军人领高额退休金等敏感话题。因而忍唔住喊住咁话，呢条路好难，好多网军会举报，等我返嚟，唔好担心我啊，係有人听错啦。
伊朗爆内纲，前总统和外长被捕，意大利医生盛赞神韵，马斯克豪宅1000万，挺亲川普参选人，沈伯阳怒斥南白造谣，力挺台湾关税团队。伊朗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23日了，面对持续扩大的示威浪潮，当局依旧采取高压手段，并同步加强信息封锁。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媒体爆料，伊朗政权刚刚经历了一场发生在最高权力圈的政治地震，政权分裂已经浮现了。先来关注伊朗国内局势。据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活动家通讯社汇整的最新数据，目前已确认4029人丧生，另有9049宗离世的案例正在进一步核实中。大纪元报道，伊朗多个城市19号当日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街头和交通枢纽 可见大量警力检查站和机动巡逻。人权组织通报，拉夫丧占、石尔占、塞姆南省多地均有民众被捕，马里曼和马拉尔德亦传出拘押和被迫认罪的影片。另外，伊朗全国网络封锁已持续超过十日，多项网络监测显示，伊朗和全球互联网的连线水平处于极低状态，期间虽然出现零星短暂的连线，但更似是测试性调整，而不是真正恢复。监测组织 NetBlocks 指出，当局可能正在测试一套过滤更严格的国内内联网系统，一旦全面实施，将进一步切断民众接触国际平台的渠道。另据以色列电视14频道20号的独家报道，伊朗高层近日出现罕见内纲，伊朗前外长和总统已经被当局逮捕。消息说，伊朗前总统鲁哈尼的亲信前外长扎里夫因在近期伊朗大规模抗议期间曾多次秘密接触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巴列维，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鲁哈尼，但事情败露，两人目前已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囚禁。报道分析，鲁哈尼和扎里夫都属于改革派，主张对西方缓和，反对极端保守路线，和主导现政权的强硬派长期存在路线冲突，所以他们很可能一直处于革命卫队的严密监控之下。报道还分析说，伊朗现任总统佩扎希齐扬亦是温和派的人物，而且和这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被视为这两人提携培养的人。所以这样来看，不排除他本人亦知道扎里夫和巴列维之间的接触。报道强调，目前尚未清楚这些接触是否涉及推翻伊朗现政权，并和巴列维建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不过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伊朗高层人物正在寻找避风港，伊朗政权正在动摇，甚至已经走向终局。有网友评论说，当革命卫队开始捉自己人，说明伊朗政权最害怕已经不是街头抗议，而是内部倒戈。还有网友讽刺说，这就如同美军兵临北京城下，温家宝背住习近平偷偷联系赖清德想投诚，结果被习当局捉了一样。近日在抖音平台还有网友发影片说，有中共央视记者在伊朗被示威群众殴打，据称设备都被打烂了，但影片发出没多久就被删除。目前在抖音平台输入伊朗中国记者，就能够看到相关的搜索记录。央视记者一向被网民讲笑话是中共的肉喇叭，他们在伊朗的报道亦是假的。不过抖音网友听到他们被打的消息，啲留言就是真实的。而家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留言。今日睇到一个记者自称本台记者喺德克兰报道，但背景就冇一个系伊朗人。嘥气啦，喺国内胡说八道就算啦，仲要跑去国外，人哋都睇你唔惯啊。呢一种反人类嘅宣传员唔值得同情。差评差评，伊朗人太温柔啦。对邪教恶棍任何客气都是罪过。就在英国首相施纪贤原本计划月底访华的同时，英国泰晤士报最新披露，工党政府正依赖一份从未公开的秘密外交召会，为中共建领事馆计划大开绿灯，引发反对阵营强烈质疑，这个是黑箱作业和政治交易。报道说，这份秘密文件是2018年时任外交大臣约翰逊时期发出的外交召会。英国外交部和内政部以此为依据，说皇家铸币厂旧址早在八年前就已获得有条件外交地位。不过这份关键文件从头到尾从未对外公开，媒体、居民团体及国会议员多次要求越南均遭拒绝，反对人士痛批当年约翰逊正式信函中清晰赋予这笪地外交地位， 就完全未提及规划许可为前提条件。而家政府部长突然搬出呢一份秘密文件作为批准依据，令人质疑系咪将佢合理化呢？甚至早已经喺私底下向中方作出承诺。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共同创办人暨执行董事裴伦德直言，准许中共在伦敦市中心兴建一座巨型大使馆，对北京来讲简直是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胜利。试想下，在冷战最紧张的年代，前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会同意苏联在伦敦市区起一座欧洲最大的使馆吗？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裴伦德进一步指出，现在英国朝野几乎一致表达反对，甚至连内阁官员都公开表示这件事太荒谬了。但工党政府就连中国使馆选址靠近敏感通讯电缆所导致的潜在风险都没有清楚告诉英国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知，反而继续依赖这份秘密文件推进审批。更离谱的是，就连首相是否访华都被认为要等到这项建馆计划是否获批之后再做决定。整个过程在他看起来荒谬到难以接受的程度。裴伦德还指出，英国政府到现在仍抱有幻想，认为只要对中国示好就能换取经济利益。但现实是，北京早已经对大规模投资英国失去兴趣了。1月18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米兰阿尔因伯蒂剧院完成了今年当地的第七场演出。意大利医生阿达莫带着两个女儿到场观看，他表示整场演出美妙非凡，启迪人心。阿达莫医生说，中国古典舞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艺术，充满优雅，就好像纯粹的诗歌。而且艺术家致力盛传他们千年的文化传统，令人非常感动。年轻一代需要盛传信仰、传统和善良的价值观，这个是普世的信息。对我来讲，演出是一段美好的体验。他还说，演出启悟人，克服个人的自私，向每个人敞开善良的心灵。或者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神圣，明白我们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更大宇宙中的小粒子。近日围绕台美关税谈判争议持续发酵，针对蓝白阵营的质疑和指控，民主党立法委员发声力挺谈判团队，强调结果来得不易。自由时报报道，民主党立法委员沈柏阳当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过去足足一年，蓝白阵营不断对台美关税问题散布不实讲法，导致需要严格保密的谈判团队承受巨大压力，就无法公开反驳，只能够默默吞了去。沈柏阳说，他曾通过立法院的机密会议试图提醒相关政治人物不要令无端指控影响国家层面的关税谈判，但相关声音并未收敛，国家利益一再被忽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谈判团队在舆论压力下妥协，提前草草收场，看起来似是止血，实质会伤害台湾的传统产业，亦对辛苦工作的民众不公平，所以团队选择顶住压力坚持倾下去。沈柏阳强调，谈判负责人黎君和珍妮带领团队以极强的意志和耐力守住了产业底线，最终达成 15%， 而且五加上的结果，令很多产业松了一口气，这个在台湾谈判史上非常罕见。沈柏阳直言，在中共间谍可以被护航的目前，他不忍心看到谈判团队被谣言一直污蔑。谣言会过去，真相会留下，顶住一年多的压力换来大家的安心，这个就是台湾精神了。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